奉主耶稣圣名啊，回应两位弟兄所说的啊，家的弟兄已经把整个这三章里面的主要装经文的一个带动气脉都跟你们述说了，那传道也把这个经文应用在我们现在每一个得到神救恩的啊，在今世里面就如同是一个征战的一个场所一样，这个征战不是外面的，而是内在的。那我要重新再来针对这三章里面他经文里面所说的这种征战，为什么他要这样的一个描写法？他经文确实有埋了很多的伏笔，而这些伏笔都指向相同的一个目的。这是一个经文上的一种描写，一种很独特的一种光华。我们从十二章开始来看情况。刚才家的弟兄也先谈到了基述跟马家的这种事件。河东地在摩西的时候就已经有没办法逐出当时的一个基述跟马家这两种词，两种外族的人。这样的方式的一种记载，其实就是对以后的一个读约书亚记的人做一个重新的提醒。连摩西在当时的征战的时候，那就有落下这样一种陷阱在这个中间，那表示河东这一种信心没有办法完全去灭绝神的一个心意，而以至于我们发现到以后基述人，这里谈到特别谈到基述人，基述人在提第十三章的第二节的时候又再谈一次，是基述人的全地。因为基述人有一个特别，他有一个王，他生了一个女儿，是以后嫁给大卫王的。也就是亚撒龙的母亲，而亚撒龙以后是成为背叛，让大卫在年老的时候受伤很大的一个儿子，而都是透过这个基述人这个马家所生的孩子。而大卫去娶一个外族人，是因为他在当初受到这个扫罗的逼迫的时候，他不得不要靠外族的力量来保全他自己。他不光是得到基述人的帮助，也得到当时的非利士人的帮助。实际上我们看十三章也有谈到非利士人，所以非利士人跟基述这两个都是以后大卫王从扫罗的逼迫中他不得不要去靠外族人来帮助他，但是这两个民族以后也成为他的王国，成为他以后失败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看到十二章一开始他谈到的好像是一个很正面的，以色列人得到的是得胜的，杀了两个王，在河西呢也杀了31个王，但这得胜却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他已经有给我们一种伏笔啊，这告诉加德弟兄所说的，他实际上已经埋下了一个伏笔。而他这里所强调的是说是亚威的仆人摩西，在十二章他连续讲了两次，从这里开始他就要先谈为什么要强调亚威的仆人摩西。那这样的一个描写法，我们在十三章跟十四章他会连续的不断的重复这样的话语。亚威的仆人摩西或是神人摩西，当初如何按照神所给他的对他的吩咐，他就按照这样的吩咐他去分地给当时的两个支派派。这是这样的一个分地，是一个凭着信心来分地的。因为我们也了解，实际上两个支派派 他并没有留在河东地多久，也就是他不可能有时间去完全的清除在河西河东的这个啊这些外族人，他并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他先把这些地业先供给他们，然后要求他们先把他们的壮丁也跟着过河，跟他的九个支派的办的这些弟兄一同先攻打河西地。所以两个支派办他们是凭着信心先离开他们已经分给他们的土地而跟他的弟兄征战，他是先顾念弟兄，而他不以自己所得到的土地先去攻打。而摩西也是了解他这样的一个要求是凭着信心来的要求他的啊两个支派办，所以十二章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先给我们一个做一种预告，十二个支派都是要凭着信心来得到神应许的地方的地业，没有凭着信心这个征战实际上是不可能打得仗打的，而且这个信心是先看别人的需要。刚才传道有谈到是我们要先攻克己身才能够去帮助我们的弟兄，那当然圣经上实际上它是往往都是两面的一种记载方式，这是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一方面我们要自己你自己先得胜才能够得胜别人，但是圣经也从面也往往用另外一面来讲，而这样的一种得胜实际上也是从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才得到力量来得胜自己，所以这是互相的一种啊互得帮助的，也就是说当你要得胜你自己你是要透过你去帮助别人，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也得到了力量能够去得胜自己，这是互相啊一种很奇妙的一种作为。其实这种道理我们在佛教的里面其实我们也看得到，佛教他们也深深知道要得胜自己的一个肉体啊，有两派的讲法，一派的是他只要非常的对自己的那一种谨慎啊，完全是自己去谨守这各样的一个戒条，然后来得到自己得到，自己得到了才去传道给别人。另外一派是说，他们去不断的去行诸样的一种善事给这个他所接触到的人，然后不断的传他们的道，然后最终自己也悟道。也得到自己，所以这两派的讲法在佛教里面他们分成这两大派，但是今天圣经跟我们讲说这两种方式在圣经的里面其实他不是教导我们做这两种不同的方法，其实这是一个一为二二为一的一个实际上的一个当行的路，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征战的这条路上一方面是应该以自己为中心，你应该看重你自己有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给你的，但是实际上的步骤不是只有看自己，不是只把你的眼睛只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反而耶稣说不是的，是你要把你自己撇下来，当你撇下来的时候你定睛在别人的身上的时候，那你才是真正得胜自己的人。所以攻克己身不是只看你自己的弱点，哦，我今天弱在哪里，我的软弱在哪里，然后非常的谨慎说我只看到我的软弱而没有看到弟兄的软弱，你好像只要得胜你自己的眼睛的这个瞳仁，看到你自己的良木而不愿意看弟兄的眼中的身，耶稣也不是这样的讲话。很多人说啊，好像只要我们看到别人的眼中的针而没有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那我们只要看自己良木就好，不要再去看别人，不是这样的，这是彼此都应该要有的，而是透过你的爱你 爱是真的是爱别人，而不是只爱你自己，看重你自己，你才来得胜你自己的，不是的。所以圣经的这样的讲法，在十二章到十四章的里面，它是不断的要跟我们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让我们看见得胜的路是这一条条路。那十三章我们也谈到，十三章它不断的要强调这个很多的一种回溯到民数记上的一个用法。刚才家的弟兄实际上也不断的强调，这样的家的那种重塑，是让我们从民数记里面的记载里面，这一些例子，都是当初他们在河东地，他们征战的一个事迹。而这些事迹，他们如何去得胜，以及他们如何失败的，这都是他们以后也必然会去遇到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了，他会提到他当初从民数记21章一直到31章这一段的整个征战的过程中，如何去得胜，是在于他们信靠神得胜了这两个王。同样的，因为他们会失败，是因为他们只看重自己的肉体的欲望，所以他们就中了巴兰所设下的这个迷惑的计谋。所以当他们看自己的时候，他们就落在肉体的里面，就犯了错，犯了淫乱，拜偶像，以至于这就会带到第32章。实际上32章的事迹，他们就会攻打殿这件事情，就是要做21章到31章的一个总结。而这个32章实际上他也谈到，我们看到第约书亚记12、13章的最后这个后面31节，这里会提到一个，特别提到一个是说马拿西的儿子马基的一半的子孙。其实这个记载的方式，29节到31节的这个记载方式，是回应民数记32章的后半段，也就是他们攻打这个米甸的事迹的结束点的时候，他会特别记载马基他们去攻打这个他们所应许的产业。所以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种安排。这里会特别在强调马基的这个事迹。马基他们的儿子们，他们凭着信心，在以色列攻打这个米甸人完之后，那么他们也继续来攻占他们摩西所分给他们的这个产业。而得到他们的产业之后呢，他们把那个当时的这个亚摩利人赶出去了，然后他们按照他们祖宗的名字，然后改他们的那个土地的那个原来的城子的名字，把它改名。这种改名的目的，连续的讲了两次，表示他们是凭着信心得到，而这种信心的例证，也是在约书亚这里，他不断地去强调的，你要凭着信心才能够得到。所以十三章为什么要强调说，你已经老迈了，你没有得到的地，你还是要凭着信心分给他们。这种吩咐话，实际上可以让我们去思想，在创世纪中，当初这个雅各，他凭着信心而预言他的12个儿子，他们以后要得到。这是凭着信心来应许给他们。同样的，我们看到以后的摩西在生命记的时候，他也凭着信心来预言这12个支派。这都是还没有成就之前，凭着信心来说出的。那同样的，这里神也对耶稣也同样的吩咐，你要凭着信心把没有得到的，你也要分给他们。虽然没有得到之前，但是这是神应许的，您就要凭着信心呼吁他们去得到，而也是他们的，这就是他们的，不是得到的才是你的，而是还没有得到，但是神已经说出了，那就是你们的。那这个是只能够凭着信心来分咐，而 见到的人你要凭着信心来接受，那只有这样的人他才知撇得称作是神真正应许之的子民。因为我们知道迦南地就代表那天上，亚伯拉罕得到的他不是真正得到地上的产业，希伯来书跟我们说到他得到的是天上的那个家乡，真正的家乡是那个天上。所以迦南地实际上你要完全得到迦南地，就等同你是要完全最后你能够进入到天家一样，进入到神的国里面去。而这个都只有同样一个原则。为什么刚才传道会说新旧约同一个原则？因为都是一条信心的路，不是旧约都是只要你遵守律法，好像只要听律法就好了，不要信心。不是的，新旧约都是听律法而凭信心去行律法，行出神的应许。那这一条路都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做的。而这个挣扎的过程中，实际上他也不断地跟我们强调我们如何去挣扎。你的眼光不要只看到自己，不要只看到你的家人，不要只看到你的产业，不要只看到你现在所拥有的，而是要看到神应许你还没有得到的那个，那个才是我们要定睛去看的。没有这样的人，实际上他的心就像刚才传道所说的，他真的是只安闲逛。所以我们看到的立位主为什么他要讲三次他们没有产业，他们只有神给他们说是当有人来献祭给亚威的时候，那些祭物才是他们的产业。那这真是要信心的。如果以色列人他的弟兄是没有信心的，他们就不可能来献祭给亚威。当他们的弟兄是失去信心的，利未人他也不能够得到他的产业。所以他们的信心竟然是要建立在别人的信心上。当他的弟兄是有信心来到神面前的，他们才能够得到他们的产业。所以以色列利未人的信心，圣经上跟他们讲说他们的工作是什么，他们要献祭，他们要传讲神的律法典章，他们要按神的律法典章去做审判的工作。这是利未人他们应该做的。他们如果凭着信心去做这些事情，他们就能够建立他们的弟兄的信心。当他们这样为他们的弟兄来祷告，为他们的弟兄来传讲神的话语，为他们的弟兄来行神的审判，来建立起他们的弟兄的信心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得到他们的产业。这就是圣经这里不断的强调，立位主他们确实没有立业，而他们的立业是他们的弟兄。当他们把他们的弟兄建立起来，让他们的弟兄是有信心得到产业的时候，他们才能够把他们在产业里面的出产来奉献给两位，那个时候立位人才能够得到他们的产业。所以这一次又这里又再次的印证，我们如何去得胜，是透过我们跟我们的弟兄一同征战，一同在一个教会的里面彼此配搭来征战的，来建造。绝对不是征战，不是只有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只有你个人为你自己你来征战，是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来征战。当利未人确实他按照神的话，在一个身体，在十二个支派一同出去的时候，那他们才可能得到神给他们的产业。同样的十四章，他再一次的用这样的方式，用加勒子这件事情，再给我们啊做勉励。这样的原则都是相同的，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十二章到十四章，其实都是跟我们强调信心的这条路，是我们得产业的唯一也是必要的一条路。没有这条路，我们不可能来到神面前，我们不可能成为神所喜悦的子民。愿你借着荣耀归在神面前。阿门。